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老大出嚟啦，你能够想象吗？呢个唔系古惑仔电影入面嘅对白，而系中共央媒记者喺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压抑唔住激动嗌出嚟嘅老实话。2026年5月，北京上演咗一出极具诡异色彩嘅大国博弈。川普总统前脚啱走，普京后脚就火速飞抵北京。结果呢，两个人一边在北京大会堂上演了一场被网友讽刺为猪八戒照镜的戏码，一边发表联合声明痛骂美国。但现实好骨感，普京拖住撇下撇下的脚在北京留了不到一日，最想要的东西没拿到，失落地走了。更加刺激的是，川普转头就为北京来了一个反杀。今日我们就来爬一下这一场表面热闹实质波涛暗涌的三国杀，到底藏住几多笑料和算计。我们今日讲的这一场中俄峰会，可以说是将强人政治的晚期症状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峰会不单只有地缘政治的交锋，还贡献了不少令人大跌眼镜的名场面。我们先看下这次会面的两个超现实花边新闻。5月20号，北京大会堂铺满了红地毡，中共仪仗队站成两排，军乐队还特别懂事地奏起了俄罗斯经典名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在镜头对准习近平慢慢走出的那一刻，现场一位中方女记者直接喊了一句「老大出来了」。这句「老大」真是太传神了，什么战略、共同合作伙伴、什么核心，通通都不如这两个字来得真实。这句话即刻将精心布置的外交场合就成了黑帮老大接见手下的经典画面。有网友就评论说，在他们眼里，这个从来不是什么共和国，就是一个有老大的组织。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在北京大会堂搞了一个图片展，当习近平和普京走到一幅巨大的两人合影画像前时，两个人居然同时停下脚步，身体前倾，无比专注而且深情地盯住他们自己。这个画面传到网上，全网很快就哗然。知名时事评论员蔡神坤要大家用成语总结，评论区直接被一句霸榜，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这个真的不是夸张，两个大国元首好像追星族体偶像海报一样，对住比真人重大的自画像自我陶醉。这个讲明什么？外部压力越大的时候，他们越需要这种内部互相打气和自我肯定。可惜用力过猛就成了国际笑柄。再看看影片入面普京的身体状态，行路老态龙钟，脚跛下跛下，腰亦都挺不直了，就连网友都忍不住嘲讽。这个邪恶俗心看来亦都跳不到几日了。普京这一次拖住病体火急火燎地赶到北京，真是为了看画像吗？当然不是，他来北京的真正目的是签下被俄罗斯视为救命稻草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这条管道全长约2600公里，计划每年经蒙古向中国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自从俄罗斯失去欧洲市场后，这条管道就成了普京的战略命脉。他满心希望这次能够一举拍板定价、融资和建设时间表。甚至在访问前，普京还自信满满地说，关键问题几乎都已经解决。但结果呢？普京在北京实际停留了不到一日，20号晚就匆匆离开。中俄双方最后连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合同都没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只能够尴尬地说，双方达成了总体共识。为什么谈不成？讲穿了，北京根本不急，中共正在趁火打劫，极力压价。 北京希望新管道的定价能够接近俄罗斯的国内价格，大约在每千立方米120-130美元之间，这个价格远低过目前国际市场天然气的平均交易价格，几乎令俄罗斯无力可图，双方的报价相差了1倍以上，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天然气需求可能已经见顶，而天然气管道谈判中有个照付不已的条款，如果中方答应了，就算以后不需要这么多气，亦都要给钱。同时北京亦都非常警惕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所以北京寸步不让，就看着俄罗斯在寻求新收入来源的绝望境地挣扎。最终两国虽然签了近40项合作文件，什么教育培训、电影拍摄、纪录片合作，听起来洋洋洒洒一大堆，但最核心的天然气大单就连一个影都没有。这里边度是无上限的友谊，这个分明就是趁你病攞你命。大家觉得既然生意没有谈成，那总要在政治上做些声势，于是习近平和普京发表了一份长达47页的联合声明，矛头直指美国，特别是川普宣布的金穷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川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立刻下令5个大楼发展一个高科技飞弹防御系统，利用天机感应器和人工智能网络建立覆盖全美的反导保护伞。中俄声明入面同批美国的金穷计划对战略稳定构成明确威胁。他们为什么这么怕金穷？因为一旦这个计划完成，将大大降低中俄的核导弹威胁，亦就是说这一招能够直接废了中俄的武功。最讽刺的是，中共在声明里呼吁美俄限制核武，但自己就在疯狂扩充核武库。美国一直邀请中共加入限制核武条约的谈判，北京每次都以我们核弹少为借口拒绝，但五个大楼估计中共目前至少有600多枚可部署核弹头，2030年前可能超过1000枚，而且美国官员今年2月在日内瓦指出，北京一直在进行秘密核爆试验，破坏全球稳定，一边关起门来做核弹，一边要求其他人限制防御系统，这种双重标准玩法，美国当然不买账。面对中俄这种高调秀恩爱、共同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行为，川普的反应可以说是快狠准。就是中俄峰会结束的同一日，川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登上空军一号时，向媒体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他证实自己将与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通话。当记者问他会不会是在这里做对台军售决定之前和赖清德通话时，川普毫不避讳地说，我会和他交谈，我和所有人交谈。他还强势表示，我们将解决台湾问题。大家要知道，这个并不是一般的通话。自从1979年美台断交后，美国和台湾总统之间是没有直接通话的。直到2016年川普当选后接听了蔡英文的祝贺电话，打破了几十年的外交惯例，当时就令中共暴跳如雷。现在川普再次将这张牌打到台面上，更关键的是川普手上还黏着一份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赖清德亦都明确回应说，如果有机会对话，他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对美国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我们希望这项军事采购能够持续进行。习近平上个礼拜先至在川集会上警告川普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川普转头就用行动告诉北京知，政治博弈讲究的就是你来我往，对等制衡，你想用俄罗斯来牵制我，我就用台湾问题来反制你。看透了这些，我们再回头看这场中俄峰会， 法国《世界报》评论得好到位，中俄两国关系不是完全没有不信任，普京急需能源大单和战略支撑来为俄乌战争输血，而北京只不过是想利用俄罗斯来牵制美国，同时又想避免自己被彻底拖入战争危机。就好像 BBC 记者说的这样，地缘政治的世界里面，关系很少建立在爱与情感之上，更多的是本身的利益。普京和习近平一口一个亲爱的朋友、老朋友，但当普京想要将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合同带回家时，北京的大门就紧紧关上了。这种越来越不对等的关系，早就注定了这场峰会只是一场各怀鬼胎的互相利用。强人越是在巨幅画像前自我感动，越是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虚弱与尴尬，而只有世界面对这种逐心联盟，亦早就没了幻想，唯有实力与反制才是最听得懂的语言。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